但是能不能请弟兄姊妹尽量坐前面，好吧？这第二排还空很多位置，第三排空很多位置，好不好？请大家体贴我的软弱，不然我就要用很大的力气来说话。你们陪爸妈坐到前面来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要请你读圣经哦。我们已经连续把这次主题的经文读过好多遍了，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22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22节，我们先用中文读一遍，然后我们请读英文的弟兄姊妹我们请一位为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22节，我们一起来。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第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我们今天晚上多一位年轻的弟兄，我请他念好不好？请这样帮我们读。 Can you read it for us?Book of Acts, chapter 13, verse 22 and verse 36. Can you read aloud? 大声一点哈。
And when he had removed him, he raised up for them David as king, to whom also he gave testimony and said, I have found David the son of Jesse,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who will do all my will.
36.
For David, after he had served his own generation by the will of God, fell asleep, was buried with his fathers, and saw corruption.
好，谢谢你。我们在读今天晚上我们要用的经文，请我们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23节开始。到25节，第一章第23节到25节，请我们找着了先用中文一起来读。他丈夫以利加拿，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一把细面，一齐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1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我们在读第二章第11节。我们一起读。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我们好不好请 Monica 帮我们读第一章23节到25节，好不好？大声一点哈。
So Elkanah, her husband, said to her, Do what seems best to you, wait until you have weaned him. Only let the Lord establish his word. Then the woman stayed and nursed her son until she had weaned him. Now when she had weaned him, she took him up with her with 3 bowls one ephah of flour and a skin of wine and brought him to the house of the Lord in Shiloh. And the child was young. Then they slaughtered a bull and brought the child to Eli.
好，我们请再读二章十一节。
Then Elkanah went to his house at Ramah, but the child ministered to the Lord before Eli the king.
好，我们再读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中文。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我们再读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我们再读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好，我们请李欣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大声一点哈。
The Samuel ministered before the Lord, even as a child, with wearing a linen ephod. Moreover, his mother used to make him a little robe and bring it to him year by year when she came up with her husband to offer the yearly sacrifice. And Eli would bless Elkanah and his wife and say, The Lord give you descendants from this woman for the bone that was given to the Lord.Then they would go to their own home. And the Lord visited Hannah, so that she conceived and bore three sons and two daughters. Meanwhile, the child Samuel grew before the Lord.
26.
And the child Samuel grew in stature and in favor both with the Lord and man.
好，这一段我们看见以是撒母耳的成长。我们再读一处，再读几处的经文。第二章三十五节，我们先用中文读，我们一起来。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好，我们这一节还是请向帮我们读好不好？三十五节第二章。
Then I will raise for myself a faithful priest who shall do according to what is in my heart and in my mind. I will build him a sure house, and he shall walk before my name forever.
好，我们现在稍微多读一点经文，好吧？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们请大家还是同声的来读。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岂说仆人信心。撒母耳去，人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信心。好，这一段我们也请 Monica 帮我们用英文读好不好。
Now the boy Samuel ministered to the Lord before Eli,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rare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widespread revelation. And it came to pass at that time, while Eli was lying down in his place, and when his eyes had begun to grow so dim that he could not see, and before the lamp of God went out in the tabernacle of the Lord where the ark of God was, and while Samuel was lying down,that the Lord called Samuel, and he answered, Here I am. So he ran to Eli and said, Here I am, for you called me. And he said, I did not call, lie down again. And he went and lay down. Then the Lord called yet again to Samuel. So Samuel arose and went to Eli and said, Here I am, for you called me. He answered, I did not call my son, lie down again. Now Samuel did not know yet the Lord, nor was the word of the Lord yet revealed to him.And the Lord called Samuel again the third time. So he arose and went to Eli and said, Here I am, for you did call me. Then Eli perceived that the Lord had called before. Therefore Eli said to Samuel, Go lie down, and it shall be if he calls you, that you must say, Speak, Lord, for your servant hears. So Samuel went and lay down in his place. Now the Lord came and stood and called as the other times.
好，谢谢你。我们再读第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先用中文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这一段我们再请李欣也帮我们读一下，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好不好。
So Samuel lay down until morning and opened the doors of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Samuel was afraid to tell Eli the vision. Then Eli called Samuel and said, Samuel, my son. He answered, Here I am. And he said, What is the word that the Lord spoke to you? Please do not hide it from me. God do so to you, and more also, if you hide anything from m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he said to you. Then Samuel told him everything.And has nothing from him. And he said, It is the Lord. Let him do what seems good to him. So Samuel grew, and the Lord was with him, and let none of his words fall to the ground. And all Israel, when Dan the fear of God, knew that Samuel had been established as a prophet of the Lord. Then the Lord appeared again in Shiloh, when the Lord revealed himself to Samuel in Shiloh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好，谢谢你。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暂时先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吗？请我们低头闭眼睛。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我们微小，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主啊，但是你爱我们，你的同在那样的清楚显明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在你的面光中，我们全人的心和灵要俯伏敬拜主啊。今天晚上 我们再安静自己到你的跟前来。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是无有的。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是无能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借着圣灵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主啊，借着圣灵来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认识你，得着你。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并且合神心意的人。主啊，不是我们能，乃是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啊，你自己就是神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所以愿你在我们中间伟大。主啊，把这一段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亲自向我们显现，祝福这一段的时间。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昨天晚上我们开始呢，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一次聚会的主题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有说呢，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刚才我们有一位姊妹祷告她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知道基督徒从我们重生得救到我们将来见主的面进入荣耀里面，没有一件是你我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在基督徒的一从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清楚的认识和明白，主不是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他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叫我们努力去达到他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一切的追求不是关于 to do 而是关于 to be 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是什么。那这个是什么呢？不在乎你和我，而是在乎我们的主自己。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稍微讲到一点，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他至少有一些的原则，有一些的条件。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分组交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都把它交通得很清楚，比我讲得还清楚我们第一个呢，我们需要认识神他要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清楚知道呢，神怎样达到他的目的，他的原则，他的方法，他的道路是什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见呢，当神，我们容许神这样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呢不仅神借着我们去做一些外面的事情，神真正的他把他的目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叫做合神心意的人。我想呢，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个我们就在主面前蒙一点恩典和怜悯呢，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俯伏承认说，我在我自己的里面，从我天然的我自己的天性的里面没有一丝的成分是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有没有人生下来呢就是像 angel 一样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孩子好可爱 adorable such an angel 我们知道父母亲回到家就发现这个孩子带给我们很多的labor 很多的 toil 等他长大了还有很多的麻烦。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天性呢，我们原来人的善良没有一点能够叫我们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明白呢，不是我们能够自己努力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到主面前来祷告说，主我不能，求你赐给我，好像哈拿的祷告一样，他说我没有办法得着儿子，但是求你把这个生命给我若是你把这个生命给我，这个生命就是属于你的，就归回给你。弟兄姊妹们，这是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和经历我们要被带到一个点上面说，主啊我不能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呢也认真过，但是我发现我得着的都是失败我得着的都是我自己，你看见我自己的本相， 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向神要那一个生命，我们要主啊，你要在我的里面把你自己多多的组织增加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呢，今天要认识神的目的也不在别的事物之外，而是在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好，我们在神的儿子里面看见神的喜悦在他爱子的身上，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看见神救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是在其他的方法和道理的里面看见神做工的法则，我们乃是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里面看见神做事的方法，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看见神的道路，看见神的原法则。我们也不是在耶稣基督的之外看见神做工的结果。亲爱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到最后他的结果就反映出神儿子的美丽。这个是我们到主面前呢，我们若是领会了这些，就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深处的祷告，说主啊，求你照着我所领会的这些原则来怜悯我，在我的身上做工，直到有一天呢，我在你的里面呢，有一些的性质显出来，能够讨你的喜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四个人物来讲到合神心意的那一般人呢，他们生活和生命中的特点，这些特点呢，就讲出合神心意的那个道路和原则。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讲到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的具体的经历。我们不是呢自己努力的去做以至于我们达到那个经历，乃是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我们向主要这个经历，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没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向主要，说主我要你，求你做工在我的身上。好像一位呢在欧洲侍奉主的弟兄，他讲啊，关于基督徒所有的经历、工作和表现，他用三个字，他说呢，我们开头的时候需要蒙拯救，We were saved， 我们曾经被拯救，那么现在怎样呢 ？We are being saved now， In the future， 我们仍然要蒙拯救。一切都不是你我自己努力做成的，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本分，我们明白了这些原则，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承认自己没有，我需要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早晨讲到这，用第一个人物讲到合神心意，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第一个的经历和原则，我们讲到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他是一个母亲，一个妇人，他的祷告呢是求生产的祷告，他盼望得着一个男孩子。在圣经里面讲到男孩子的时候，都指着属灵刚强的生命，能够遵行神旨意的那个生命。弟兄姊妹，有的人呢在得救了以后，他们在这个点上真的像男孩子一样，每一个点都去依靠主，每一个点都去祷告，每一个点他都能向人做见证，说在这件事情上主怎样带领我，我怎样顺服他，主怎样做成的结果，不是我乃是他。弟兄姊妹，很多我们看见了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这种刚强生命的表现。哈拿他的经历，从他自己肉身的不足和缺陷，他也发现了他的丈夫对他那么好，但是他的丈夫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需要到主的面前来祷告。这一个祷告呢，我们讲到是一个惨难的祷告，好叫他的生命里面得着神所赐的那个光景。他得着了撒母耳，他就把撒母耳献给神。因着他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呢，他在祷告里面摸到了一个原则，他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 弟兄姊妹，我在讲祷告可以很简单，像我今天早上用我儿子做一点例子啊，他在生活中遇见他承认他没有力气的时候，他就呼求主的名，所以他能够经历主怎样拯救他，这是我们基督徒祷告生活的起点。但是慢慢的哈，我们要在生命上长进，我们有一天会发现我可以有很多的言语，很多的要求祷告，但是好像呢，不仅神的心我没有摸到，并且有时候连我自己里面我也觉得好像我也不满足。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啊，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们有一个软弱。我读罗马书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呢，保罗会不会太谦卑了？他说他的软弱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感觉保罗的软弱是什么？他是不是因为有一根刺呢，常常聚会就打瞌睡呢？那个是不是他的软弱呢？啊，他在那里讲到他那个软弱是什么？他说我们原不知道怎样祷告。我想保罗，你这么会祷告的人，你现在居然说的你不会祷告，那教会还有谁会祷告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摸到神旨意的那个祷告，啊，这个是生命中的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啊，在这个点上面是我们开始合神心意的一个起点，啊，当我们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得着的献给主。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往前来看的啊，撒母耳就是哈拿的儿子，啊，我们看见呢，在撒母耳一生中间的一些的特点，他生命中一些的经历啊，显出合神心意的那些原则和经历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已经讲到撒母耳呢是从神那里求来的一个男孩子，我们可以讲他从出生得救以后被他的母亲就分别为圣，啊，他很可能呢第八天啊就照着摩西的律法，啊，就受了割礼。这个在属灵意义上面来讲呢，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亲教养他的时候啊，有七天让他发肉体是没有关系的，那个叫做 baby fat， 啊，很胖嘟嘟的，很可爱。但是呢，七天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在属灵上教他受属灵的割礼，我们要有一些的教导和管教。在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属灵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但是它非常的幼小，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思想喜好是非常的强大，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要受割礼。不仅如此啊，我们今天早上也讲到呢，撒母耳成长的时候，他的母亲没有立刻就把他抱去圣殿。我想呢，若是他婴孩时期抱到圣殿去，可能他就夭折了啊，因为老以利哪里会带孩子啊？一个老人家啊，年纪那么大了，而且眼睛也看昏花了，耳朵也听不清楚了。我自己有一次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礼拜六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是服侍儿童的啊，他们在一起祷告和交通，那么他们有很多是做父母亲的，把孩子就带来，那我就自愿看孩子。哎，那一天呢，到了下午四点钟，我整个人精疲力竭，哇，这些孩子们真是有力气啊，满院子跑，我追都追不上，抓到这个那个跑掉。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如果那个时候哈拿把孩子送到圣殿里面去，他说我许愿我还愿，弟兄姊妹，这个孩子会长大吗？我相信可能不会。所以哈拿呢，他非常懂得爱的原则，所以他就在家里面跟他的丈夫讲说，等这个孩子断奶，我相信可能说长一点吧，可能到五岁。有的人呢，真的是在母亲面前啊，母亲带他到一段年龄。好，我们早上也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保罗讲到他在教会的服事，这属灵的声誉啊，我们传福音就是一个属灵的声誉啊。当一个人得救啊，还没有得救之前呢， 我们不仅去看望、去爱护、去扶持、去帮助。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讲哈，那时候在台湾呢，他说啊，我小的时候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每次我父亲的那个朋友哈，那个长辈哈，他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呢，那时候还没有计程车了，台湾还是三轮车，他就叫三轮车到我家门口来接我去聚会。这么接了几个月以后呢，哎，这个年轻人开始听进去几句话，接受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传福音，就是属灵的声誉，我们爱人的灵魂，所以我们肯为人的灵魂费财费力啊。我们不是有其他的目的，我们只盼望基督的生命能够在他里面出现啊，他能够得着基督做他人生的祝福啊。不仅如此，他信了主，我们还要常常的关心他，去看望他。所以保罗讲，你们可以回想，当你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在你们中间是何等样的温柔。那个温柔呢，像一个母亲抱他自己的婴孩一样。他用了一个字啊，在英文里面叫做 cherish。啊，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小 baby 啊，抱在怀里面的，真是宝贝啊，那个叫做 cherish。他说，我把弟兄姊妹们，你们在我的眼中，在我的心里面都是那样的宝贝。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去传福音看望人的时候，不仅是那样的热忱，那样的真实，那样的肯牺牲自己，并且每天吃饭的时候祷告都提名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些重要的服事，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想起来，就为这个服事祷告，那个很好啊。但是很少我听到有人啊，在吃饭的时候，主啊，求你纪念某某人，他需要，他的灵魂需要你的救恩。弟兄姊妹，这个是做父母亲，我们有儿女成长经验的父母就知道，等到孩子大了，或者孩子小的时候就有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心多迫切啊，我们多少的祷告啊。我见我自己在侍奉中遇见一些家庭啊，他们有一些孩子生下来有一点的残疾，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温柔。为什么呢？我佩服这些弟兄姊妹做父母亲的，从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这父母亲可以说没有一天是整夜睡过八个钟头的，随时都可能有状况。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带着这孩子，一点怨言也没有。虽然有时候他们脸上有非常明显的疲倦的感觉，但是他们的心是那样的柔和，珍惜这个孩子。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的家。撒母耳从小就这样子，他母亲养育他，他的母亲把他抱在怀里面，这样的珍惜他。但是这个珍惜不是为了自己，这个孩子不是他母亲的所有，他母亲抱着他的时候感觉这是神的孩子，这是属于神的，我是为着神在这里乳养这个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教会服事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自己的跟前，以后呢他就什么都赞成我，什么都听我的。弟兄姊妹们，这固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实在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跟前，好叫他爱主，好叫他有一天呢能够自己站在自己的脚跟上面来跟随主，来遵行主的旨意。这个是哈拿在家里乳养他的孩子撒母耳。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呢，在这一段的，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讲到哈，他说我们呢，不仅喜乐的把福音传给你们，并且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呢，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欢乐，若是我们能把我们的生命分享给你们，这个分享生命呢， 是需要花时间的，是不是？是需要花功夫的。所以我有的时候看见一些教会的年轻人长得很好很优秀啊，我们就在那里夸奖啊，跟他们父母亲讲说，你们一定以你的孩子为荣啊。有一次有一个母亲讲了一句话，她说啊，这个叫做一个换一个，我听不太懂啊，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得懂，这个叫做一个换一个。这个母亲呢，本来其实也很优秀的，本来是个 PhD 啊，本来在社会上呢，人也给他升级，也可以做什么的，他放下，为了他的孩子，这个叫做 impart her life， 他把他自己放下。弟兄姊妹们，这种的爱在教会里面才找得到。我们要合神心意，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爱。啊，我们可以一时鼓舞起来传福音，热心三个月，啊，看他差不多了，我就拜拜了。啊，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啊，做父母亲呢，永远没有说，好，我尽责了，我现在放心了，啊，你们过你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的年纪越大，啊，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就发现，好，永远是父母亲。这个就是保罗讲到的，我们看见哈拿他在家里就这样的啊，乳养他的孩子，为着神的旨意他来服侍他，在这个服侍的里面充满了劳苦啊，充满了辛劳啊，这英文讲 labor and toil 啊，所以刚这几天我们有一对夫妇，他们有一个小 baby 啊，聚完会了，弟兄姊妹都看到，哦，好漂亮啊，好乖啊， adorable 啊，是不是呢？好，我就问他们做父母亲的，你现在睡过夜了没有？这个妈妈说每天晚上起来三次。你知道这个起来母亲很累的，我们做过父母就知道，对不对？在教会的侍奉是这样，我们要合神的心意，我们就像哈拿一样做母亲啊。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在孩子的面前要做好的榜样。今天早晨我们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姊妹说啊，她常常呢平时都很温柔的，碰到一些事情呢就跟丈夫说 no 啊，她的儿子马上就对爸爸说，爸爸 no 弟兄姊妹们啊，你知道我们在家里面态度言语和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不用说的，这个叫做耳濡目染。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儿女的缘故分别自己为圣。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肉身中，我们看见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要为他的教会，为他的门徒们祷告。圣经上记载他为他的门徒们就分别自己为圣。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圣洁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心，为了要神的旨意能够通过他达到所有的人，他就分别他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做父母亲，这个是乳养。我相信呢，哈拿怎样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生活就印在他的儿子撒母耳的身上。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讲，撒母耳所以成为扭转时代的一个人，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他的祷告跟他母亲的祷告有一点不一样，他母亲的祷告是那个生产之苦的那个祷告，惨难的祷告，他的祷告呢是一个守望的祷告。他这个守望呢是为着整个神的心意，为着整个以色列的，那个时候还不是国家，整个以色列民族在那里祷告，好叫神的旨意能够在他儿女们中间再往前走一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哈拿乳养撒母耳，我们不晓得多少年日啊，我刚刚讲最多可能五年，如果再长一点不过六年七年，他要把童子撒母耳送到示罗去，他在这几年的里面呢，他实在是抓住每一天的时间， 抓住每一个的机会。好，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啊，有一点的学习啊，他们的家就不一样。像我们聚会现在礼拜二晚上啊，好多弟兄姊妹就带着他们自己的孩子来聚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孩子们跟爸爸妈妈一组啊，一起祷告。我有一次参加他们孩子们那一组，哇，我发现孩子们很会祷告，所以他们都是抢着先开口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神的家啊带进一个美好的光景，我们做父母亲的要用心。哈拿就是这样一个用心人，所以圣经上面记载呢，他就乳养这个孩子，乳养这个男孩子。到了有一天呢，他断奶。啊，我们今天早上讲到这个断奶对哈拿来讲不容易。我在教会侍奉里面碰见一些情形，不是断奶，而是呢，孩子到了一个年龄呢，他可以自己去参加这个儿童聚会了。啊，我们什么叫儿童聚会？我们有 nursery， 那是妈妈们可以进去的。然后 toddler 呢，我们就建议妈妈们最好不要进去。但是孩子啊，妈妈不进去，他就不进去。如果妈妈不进去的话呢，他就在里面哭。哎呀，这个母亲坐在外面聚会，心在那里，跑进跑出的，来来回回。但是我们中间有一对弟兄姊妹，我实在很佩服他们。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我接待他住在我家，过几年他们就有了孩子。他这个儿子啊，真是魔堂，每次读经聚会，他把他送到他的人那去，还没走到门口，他儿子就开始大叫抗议啊，然后一进那个房间门就开始大哭，啊，我们坐在那边读经交通都听到他哭，这个妈妈就忍着心不去，啊，那个服侍的姊妹说你来一下，他还是不去，啊，你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啊，半年这个孩子断奶了，这个孩子啊，现在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孩子，人见人爱的孩子，因为这个妈妈爱主。他知道主是这样子啊，建立一个人的，他没有把这个孩子摆在自己手怀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哈拿他断了奶，他主动的跟他的丈夫说：“我们把孩子送去，预备礼物，一切都是主做成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归还给神。”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属灵的理性啊 ，spiritual intelligence。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讲爱，但是一点都不理性，结果那个爱不是神圣的爱，那个爱不是建立人的爱啊。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啊，我们就懂得怎样来服侍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撒母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看见他就被送到会幕里面。你可以想象那一幅图画，一个老人家，老态龙钟啊。那么现在有一个孩子来，这孩子可能才刚刚过他的膝盖那么高，这个孩子呢就跟他一起住在会幕的里面。这个会幕说出什么呢？神的同在，他就住在神的家中。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能够把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带到一个点，他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像我们昨天讲到，他可以清楚知道他里面那个生命的感觉是啥，那我们就可以把放心的把他交给主。但是这个时候交给主的时候，不是说就不管他了，还是需要在人的面前学习。我们看见撒母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他就在以利面前学习侍奉神，所以教会里面啊，我们要有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带着初信的刚刚蒙恩得救，在主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成长断了奶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学习侍奉。这个侍奉第一个点要认识主的同在，在认识主的同在的里面，我们要住在主的同在的里面。 在人的面前呢，所以在教会侍奉里面呢，我们认识了主的同在，不是说什么事情我只听主给我的感动，我就不接受人的安排，不是的，我们乃是要接受年长弟兄姊妹的安排和事，这个带领，这就是童子撒母耳的学习，他就在以利的面前学习侍立在耶和华的跟前。这个是很有意思，圣经上记载呢，当哈拿把他的儿子送去的时候啊，除了带了三只公牛啊，一法细面，一皮带酒献上以外啊，他还给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细麻布的以弗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以弗德是什么样子，我实在很希望我能够有一个画一个图或者做好 PowerPoint 给大家看一看。以弗德就是一个小背心啊，这个是旧约时代只有祭司啊能穿的，那么大祭司穿的以弗德呢，就不是细麻布织的，它有好多颜色啊。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它第一个是金线，第二个是蓝色的线，第三个呢是紫色的线，第四个呢是朱红色的线，然后最后是细麻布，所以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很多 color 的啊，这每一个线都说出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种的表现。这个蓝色说出属天的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金色呢说出呢神的性情，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对事情的感觉不再是人的性情的感觉了，而是神的性情的感觉。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想我们用人间的事情来描写一下。有的时候我跟我的儿子在一起坐车，当年小的时候他坐我的车，我的车开什么收音机，开用什么电台，他不能说话的他就听就好了。现在呢他大了，他来接我是我坐他的车，所以就换过来了他要听什么电台那我就要听了有的时候我刚才讲说这个音乐能不能换一换，他说 Daddy 你说的好，那我就换一换。你知道我们对音乐的感觉不一样，神对于音乐感觉有没有感觉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诗歌可以唱，是不是呢像我儿子喜欢唱的诗歌呢，那我当然也要听一听但有时候我跟他讲说 Stephen 啊，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That's your opinion 是不是呢？如果神跟我们说还有可能比这个更好的，我们会不会跟神说 That's your opinion 我们会不会这样讲呢？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同意神的感觉呢？我们需要有神的性情，那个叫做敬献。弟兄姊妹们，你我里面那个属神的性情越明显越丰富，你对事情的感觉就越像神。那个是以弗德里面的第一个性质，第一个是蓝色的，是属天的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人间呢，有很多事情是出于人的，在圣经上面称这个叫做属地的，属地的也有很多很美好的，是值得称赞的，值得我们呢佩服的。比如说人有一种美德叫做谦卑，或者叫做谦虚，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呢，他也努力的，他也实在修养出一种谦虚的气质和性格来，但是那是不是属天的呢？不一定。如果我们把人的谦虚搬到教会里面来，你就发现呢，有的人以他的谦虚啊为他的骄傲，你觉得这个话矛盾不矛盾？矛不矛盾？矛盾，对不对？不矛盾。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谦虚是他自己努力修来的那么大家都称赞他谦虚，他就越发的谦虚。如果有一个人跟他讲说，我看你这件事你一点都不谦虚，你看他回家呢睡不睡得着觉他可能马上呢心里面就很痛苦你真是看走眼了 这个叫做属地的谦虚，但是真正属天的，啊，那个蓝色出现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如果别人说我们不谦虚，我们不仅说谦虚，我根本是配不上，啊，我只觉得我一无所有。弟兄姊妹们，那个是属天的，啊，所以这个是要穿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表现。我在讲还有紫色，这个紫色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君王的那个尊贵。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有一个妇人，她得救了，她成为教会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妇人，她的职业就是卖紫色布匹的，你知不知道是谁？莉比亚。对，好，我们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啊，所以他的客户啊都是皇家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莉迪亚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姊妹，她没有把这个富有当做她自己的，她一得救了以后，我们看见她有一个合神心意的表现，她就强求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说：“你们一定要到我家来住，接受我的服侍。”如果你不来的话，你就是认为我还不是真正的信徒。你看，这种的属灵的表现，属天的表现。他说：“你若我是以为我们是真正的接受了救恩，那么请你到我家来住。你不是得着我的服侍，你乃我成为主的使女，啊，主要我来服侍你们。”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美好的光景。啊，我们看见这个是紫色的一种尊贵表现出来，啊，我们的主耶稣他那个君王的气质在仆人的灵里面显出来，啊，我们在讲到那个朱红色线，啊，朱红色线讲到主耶稣的宝血，啊，讲到神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啊，我们读以弗所书，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恩典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形容词。第一个形容词他说叫做那个荣耀的恩典，因为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要进入神的荣耀，他的儿子怎样得荣耀，你我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一样。第二个他讲到主耶稣的救赎和他的宝血，他说那个叫做丰富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越蒙恩，我们就越发现自己的败坏，越蒙恩我们就越感觉到自己的本相是丑陋的。那我今天还能够站在人的面前，还能够侍立在主的跟前，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主耶稣的血，他遮盖我。这个是那大祭司以弗德外袍，以弗德那个背心上面的第四个颜色，朱红色，最后就是细麻布。这个细麻布是最基本的，所以连童子萨姆尔都可以穿细麻布的，啊，这个以弗德，一个小小的背心是没有袖子的，而且他的背心上面还没有肩带，也没有胸牌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麻布的小背心。那这个细麻布是捻的细麻漂白了以后织成的。这个细麻说出呢生命里面的单纯。每一个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遇见了主，我们总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生命里面是非常的单纯。很可惜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信主不久以后，啊，遇见一点事情，教会一点点人的血气出来，这个人就不单纯，或者碰见一些的教训，一些的做法，这个人就不单纯。我们知道这是仇敌最厉害最厉害的破坏。但是童子萨母耳不仅住在会幕的里面，就是住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并且呢在这个同在里面他接受年长的以利的教导训练和管理，并且呢他穿着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他一直活在这个单纯的里面。我们刚才跳掉很多不美的事情，就是以利的儿子他们的侍奉，我们知道那些事情呢 如果我们人不单纯的话，一碰到那个事情，我们这个人就跌倒。多少神的儿女们呢，信主很好，但是他一看见教会有一些他很尊重弟兄姊妹，也有那个软弱，他立刻就软弱了，立刻就不想聚会了，哎，立刻呢连亲近主都没有力量了，我们单纯失去了。真正的单纯叫做什么呢？单单的看我们的主，单单的要我们的主耶稣，那个叫做单纯。如果在主之外我们还有所羡慕的，在主之外我们还有所称赞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立刻愁苦就必加增。这是诗篇十六篇里面的话，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什么愁苦就必加增。很可惜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一得救的时候，在这个原则上没有还不认识，还没有经过好的乳养，就起来想要侍奉，就失去了单纯。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破坏，他穿着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我们知道以弗德是用来做什么的吧？在旧约时代，大祭司的以弗德象征着侍奉。怎么侍奉呢？他有一个肩带，这两个肩带上面各有一块的宝石，每一个宝石上面刻六个支派的名字，这告诉我们说，肩膀呢是负责任，他负所有弟兄姊妹的责任。当那是大祭司，他的身量已经成熟了，他这前面有一个胸带，胸牌，胸牌上面呢，有12块宝石，每一块宝石上面刻一个支派的名字。胸是说到他的爱，他的关怀，他所有的爱和关怀呢，因着主的爱的缘故，摆在神儿女们的身上。那么这个胸牌里面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面有两块石头，一块呢是黑色的，一块是白色的，叫做乌灵和土明。这两块呢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来求问的。每一件事不是自己做决定，不是自己做判断，乃是这个大祭司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他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他到神面前去寻求。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真实的侍奉。好，我们讲到这个小沙姆他穿着这以弗德，虽然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点呢，我相信他已经开始在他的生活中学习这些事情。好，不是要等到有一天我能负整个教会的责任，我才起来爱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地位上面的侍奉，要有人安排，有人呢，要有人这个在外面呢，给我们，我不太会讲中文的，这给我们 recognition， 要给我们 acknowledgement， 我们才做，不是的，乃是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开始关心别人，从我的度量开始，我去服侍人，我身上有这样的承担。我心里面有这样的爱，到并且呢，我们碰到事情来，我们开始去祷告。弟兄姊妹们，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事带到主的跟前，去问主说：“主啊，这件事求你显明，求你说话。我虽然在教会不是负责任的，但是求你向那些负责任的弟兄姊妹说话。”求你帮助他们到你的跟前来，这个就是童子沙姆穿那个小以弗德，我相信他的学习。不仅如此，以利安排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刚读那一段，我们可以读到以利安排童子沙姆在会幕里面做什么呢？他做什么？记不记得？我请我们年轻的人叫你讲讲看。记不记得以利在会幕里面，他做什么事情？What duty that was assigned to Samuel by Eli？ 他做什么？ keep the door. 啊，他就是开门关门。我们知道呢，在会幕里面，什么时候要开门呢？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因为他们早上六点钟，啊，他们要把前一天晚上那一只羔羊撤下来，在祭坛上烧的，要献上一只新的羔羊。我们的六点钟准时要把新的羔羊献上去，那么要准备的，那多早呢？撒母耳要起来开门，啊，那么晚上六点钟呢，献上晚祭了以后，然后最后到祭司们都巡完一遍以后呢，撒母耳要关门，然后他去睡觉。弟兄姊妹们，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啊很容易的工作，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聚会哈，啊，我们在明尼苏达，大家还是啊租一个场地，我不晓得那场地是不是我们东西都摆在那里。啊，我们以前租场地的时候呢，那么服侍弟兄姊妹至少要早一个钟头或者早一个半钟头就要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开门，把我们的诗歌搬进去，啊，所有的器材搬进去，把椅子摆好，然后把所有东西摆好，然后坐下来祷告，这个时候才有弟兄姊妹进来。啊，在教会里面很简单的一个侍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学习被主制作。若是我们要合神心意，啊，无论什么样的 duty 啊上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接受，不把它看成是小事。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教会侍奉有大有小？站讲台领诗歌是大事，啊，我在聚会前呢来排排椅子是小事，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洗厕所就觉得很窝囊，你看我洗都没有人知道，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说呢你洗得很干净，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侍奉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觉得呢我们侍奉最好弟兄姊妹都知道，大家表扬表扬我，那我就会做得很开心了。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要合神心意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被 assign 在什么职位上面，他的对象是主，他的对象不是这个事情，他的对象是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叫主能够借着这个侍奉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好，我在年轻的时候碰见这种状况，有一次听见一个老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每个主日早上啊，第一个到会所就去擦这个椅子，他还教我们怎么擦，啊，擦这个椅子的时候啊，不仅便要擦，还要把倒过来，底下也擦干净，脚也要擦干净，擦完了以后把诗歌本圣经摆上去，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等一下坐在这里的人，求你的灵呢今天感动他，好叫他认识。哎呀，这个擦一个椅子啊，整个会所如果100张要擦多久啊，所以他们常常周间就到聚会里面去做这些事情，做得非常的喜乐，回到家呢欢欢喜喜。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女儿回来，我儿子回来，我教他们到会所里面去摆一摆椅子啊。好，我的女儿她受过一点训练，在西雅图，她就告诉我，她说爸，我知道要怎么做。啊，她很谨慎。我问她谁教你的？啊，她说孙伯伯教我的。她说她每一个主日早上九点半钟啊，我女儿就先到会所去，就看见孙伯伯坐在那里。因为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早一点来祷告，都没有人来，啊，就是我这个女儿她就去了，啊，那孙伯伯就教她说，这是神的家，啊，你想想看你自己的家你会多认真，啊，那么神的家你可以随随便便嘛。所以我女儿回到波特兰来啊，她就很认真的一个拜。弟兄姊妹们，在这些小事上面撒母耳学习，神就开始在他身上制作，啊，所以圣经上面记载呢，撒母耳就渐渐长大，长在谁的面前呢？长在耶和华的面前。弟兄姊妹，你我属灵生命是长在人的面前呢， 还是长在耶和华的面前？我想这件事就是我们的主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相信爱主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你我有没有长呢？我们信主多少年了呢？我们是不是呢数十年如一日呢？所以听一位年长弟兄讲，常常别人看见他就说，哎呀弟兄啊，你还是老样子。他说这个话呢有一点问题。什么叫老样子？就搞得我没有长进，没有改变。你知道真的有长进的人呢，你下个礼拜来看他就不一样，他又新鲜了一点，他里面又活泼了一点，他在人面前呢又明亮了一点，真是发光了。弟兄姊妹们啊，这个才是长在耶和华面前啊。我们看见撒母耳就是这样，圣经上对撒母耳的描写最像谁呢？像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成长的时候，他说他就生长在神的面前，也像施洗约翰，对不对？生长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还在 primary school， 他们信主得救，他们就活在这个单纯的里面。好，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要受浸的时候到我们家来，他爸爸妈妈很认真的说让教会服侍弟兄跟他谈谈话。好，我们就跟他谈谈话，问他你为什么信主。他说因为我觉得我不完全，我常常犯错，常常不听爸爸妈妈的话。那我说为什么你信主对这个事情有帮助呢？他说因为主耶稣为我的错死在十字架上。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哭起来了。哎呀，那一天他一哭啊，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我的眼眶都湿了。这个孩子受浸以后，他就生长在主的面前，非常的单纯。他在他的班上过不久就另外一个孩子也得救了，再过不久另外一个孩子又得救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叫他们有一个单纯的心，不是在父母亲面前做乖孩子，就是合神心意的。弟兄姊妹，他必须要生长在神的面前。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蒙恩得救，我们都需要生长在神的面前。而且那里记载说他是渐渐长大，这告诉我们说生命的事情是需要时间的。好，我们需要认识生命的律的。今天很多人读书哈，我们读自然界的物理的定律啊，但是在生命里面呢，神有生命的律啊，所以我们学生物科学的人就发现，物理的定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律，但是生命的律比物理律要复杂多了啊。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生命的里面，有属灵生命属天的那个律，那个律哈。我们读圣经看见，第一个是信心的律，第二个呢是生命圣灵的律啊，我们要认识这些，这些呢里面都包含着时间的因素，我们需要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叫我们安息的下来，信得过主。所以每一年呢，哈拿上示罗去，这个妈妈不简单呢，一年见儿子一次啊。真是不容易 啊！但是哈拿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欢欢喜喜去，他就想到我的儿子大概长多高了，他就给他做一个外袍。好，我们知道这个外袍就说出他的侍奉了，他有遮盖。我们的主啊，在启示录里面显出来，使徒约翰看见他的时候，他怎么描写呢？他说好像人子，身穿长衣。是垂到脚，这讲到一个侍奉啊，弟兄姊妹们，撒母耳呢，他的母亲为他的儿子心里有一个愿望，巴不得有一天他长大，他能够穿上这个外袍。那个大祭司啊，站在神和的人的中间啊，传递神的心意，并且为着人到神面前去祷告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到了三十五节的时候，神就对以利说，我找到一个忠心的人，他要在我面前进这个祭司的职分。神就这样预备撒摩耳。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明白，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说，主我不是，但是愿你来制作我，保守我，生长在你的面前，就像撒母耳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在主面前长大的时候，我们看见到了第三章里面，神开始训练撒母耳。神说呢，以利亚，你的训练差不多了，到头了，现在呢，让我来亲自训练他。我们看到那一段圣经的记载，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光景，他们属灵的光景实在是相当的低落，可以说是在一个低潮的时期。他说在那些日子啊，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呢，没有神的儿女们都太忙了，没有人听神的话，就是神说了他们也听不见。有认识神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有一位弟兄甚至这样讲，若是你真认识神了，他在我们心里面没有一秒钟他不说话，只是我们太忙了，我们不听，所以主就只好不说了。我看见有很多做父母亲的，他们孩子成年了，长大了，孩子回家，爸爸妈妈何等盼望孩子坐在家里说说话，但是孩子吃完饭就说 Daddy I got to go， 我还有朋友要看，我还有这里要去，那父母亲还是在家里很 lonely。 这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有一天你我年纪大了，可能我们要体会一点做父亲的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学会到主的跟前，这时候主找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主想说他可以听我的话。所以那天晚上撒母耳把会幕的门关了，他就进去躺下来休息，主就轻轻地呼喊他，撒母耳，撒母耳。我们看了撒母耳实在是一个顺服，实在是一个很柔顺柔软的一个孩子。他想了，这是以利，他就立刻爬起来跑到以利面前说，你叫我吧，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家里，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这样吗？如果我们孩子不是这样，可能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不是这样。我们不能怪我们。我读到约翰卫斯理，他讲到他自己童年的时候，他讲到他的父母亲，他心里面就有一种的尊敬，有一种的爱慕。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敬虔的属神的人，我的母亲，你知道他的母亲生了多少个孩子吗？十八个孩子，最小的就是 Charles Wesley。而且他们住的房子非常的小，前几天我听弟兄姊妹告诉我说，香港的人呢，住的很小，他们说我们家的这个厨房都比我公公婆婆住的全家人的地方还大，他说我现在才明白呢，难怪以前有香港弟兄姊妹啊，他们度假都不全家一起回香港去，因为回到香港不能住在一起，也等于没有住到什么家。约翰卫斯理他小的时候，他们一家十八口孩子，再加上父母亲20个人，就是一个小小的房子。但是他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活在主面前的生活，在他厨房的墙上有一个挂了一个白布，是他母亲的一个围裙，做菜做饭的时候用的。但是最重要的， 啊，全家的孩子都知道，当那个白布不挂在墙上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的妈妈在祷告，因为他母亲呢把那一个大的围裙拿来 往头上一盖，整个人呢就跪在主的面前，不知道在房子哪一个角落就跪下来，没有一个孩子敢大声的逃，大声的讲话，在那里嬉笑，因为他们感觉到一股神圣的气氛，主在那里。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主的训练。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我这一次来，我和少数弟兄姊妹谈到啊，我们要很留意我们每一个家的家庭动态 ，family dynamic。啊，我们知道家不是一个静态的地方，它是一个天天活动的地方。我们的家的家庭动态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件事情，儿女们怎么跟孩子、跟父母亲谈话，或者夫妻之间怎么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是家庭的动态。啊，我们要去聚会，我们在主面前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这个是家庭动态。啊，我们要很留意这些点。我们看见那个时代以色列的光景，神不能说话，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也不常有默示。但是还好有一件事，耶和华的灯在会幕里面，在耶和华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就告诉我们说在那里还有一点见证的光。那么主在这里要做工，主就得着了一个最年轻的人，童子撒母耳。他就到他神这么呼喊他的时候，他就到以利的面前，他说我在这里。好，我们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不理他爸爸的说的话的，但是撒母耳没有因为这两个不仅是哥哥了，可能是 uncle 级的人，他没有受影响，他仍然是那么柔顺。这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穿着那个衣服的，他是那样的单纯，他心里面爱主，因为他妈妈把神的爱印在他的心里。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孩子还小，我巴不得做父母亲的，我们能够把主爱我们的爱印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若是我们孩子已经长大了，他有他的看法和意见，我们要回到主面前去向主说，而不要去向他说，让主来做工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样子啊，我们看见主能够得着一般合他心意的人。童子撒母耳这样的，主叫他几次呢？昨天我跟孩子们谈谈，他们立刻就回答出来，就叫他几次呢？一次、两次、三次，到以利那里，以利都说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觉。到了第三次，以利忽然心里面醒过来了，这是不同寻常。一定是神要说话，啊，你可见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老了啊，属灵里面就昏暗了，啊，我求主啊，真是不要让我以后进入那种情形，啊，那么神要向他说话，以利就告诉他说，若是你再听见这个声音，啊，你立刻伏下来说，神啊，耶和华神啊，仆人静听。这是撒母耳学习听神的话。说出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长进都是这样，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要向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视之不知，好像是给我又好像不是给我。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服下来安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把我们的一点点学习和经历去请教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看看呢，这是不是出于主的？这样子慢慢的，我们能够明白，啊，与主交通、听主话语这个经历，进入这个经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经历，非常重要的属灵生活。若是我们还不能听主的话语，我们怎能为主说话呢？ 我没有听见主说话，我们说的都是我想我想我想，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我们想有时候也很好，我们想主，但是我们实在需要到主的面前来学习听主的话语。为什么主在夜间向撒母耳说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思想过，在夜间呢，第一个他躺下来，他熄了他肉身一切的活动。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啊是非常忙碌的，人的肉体啊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工作狂 workaholic。 如果我们肉体不熄下来啊，主就是叫我们，我们也听不见。只有到夜间的时候啊，这个夜间说出一种属灵的经历啊，也说出哈，这夜间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从外面一切的责任事物中退下来，我们单独的面对主。基督徒需要有这种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生活，但是这个生活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要学会与主交通。所以使徒约翰讲啊，圣徒的交通是因为我们与父和主耶稣基督交通，我们圣徒之间才有交通。如果我们今天呢，这个一天外面都很忙，想着我到聚会里面来呢，沾别人一点光，别人亲近主，那我 warm up 一下，我也可以讲话。弟兄姊妹们，常常在聚会里面就看见，主的同在就失去了。我们需要自己活在主的面。那么撒母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开始学会认识耶和华，他熟悉主的声音，他得着主的启示。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讲到他就是好牧人，他就是羊的门，对不对？他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他说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主的声音呢？我请问一下，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呢，最近一次听见主的声音是不是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还是今天？有一次有一位在大学教书的弟兄啊，他跟我讲，他说啊，伯弟兄，我很惭愧，问他什么事情，他说我去参加我们学校旁边一个聚会，一个浸信会，他们有一个宣教的一个年会，因为他们请了一对宣教士夫妇到他们中间来讲他们在 field 啊，就是在他们宣教的工厂的服事。这一对夫妇上来啊，这个弟兄他上来没有讲话，祷告完以后他就张开眼睛就问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今天早晨主向你说话的请你举手。他那个聚会啊，坐满了人了，几百人了，全场的鸦雀无声，大家东看西看的，最后有一两个人把手举到一半就放下来。然后这个弟兄讲，他说我在智利那个山安第斯山山区印第安人部落里面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问他们说今天有谁主向他们说话，他说全场的连孩子们都举手，让我来做见证。弟兄姊妹，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们现在在波特兰聚会刚才吃饭的时候和弟兄们交通，我们呢把场地和另外一个团体，就是讲西班牙语的弟兄姊妹一起让他们用，他们主日播饼，礼拜一祷告，礼拜四读经，但是每一次我看他们都在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呢，有的站起来，有的举着手就在那里闭着眼睛一直讲祷告，一个钟头不停，全场是这个样子。他们孩子很小就在聚会里面唱诗，在那里祷告。 弟兄姊妹，到底是我们是不同的父亲，还是我们是不同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认识神的声音。主耶稣讲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这个是需要我们到主面前去求的，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认真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常常这样子跟随，活在主的同在的里面，那才是我们属灵功用的开始。我想童子撒母耳第一次听见神向他说话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我相信撒母耳非常爱以利，他不仅敬重以利，而且他爱以利，很可能呢他把以利当作他自己的祖父爷爷一样服侍，但是神叫他去传递那个话语真是为难，所以撒母耳不敢讲，他睡到天亮。天亮了，以利来问他说，后来耶和华有没有在叫你呢？他说叫了。耶和华神有没有说话呢？他说说话了。他说那他说什么呢？你不能向我隐瞒。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功用要经过考验，要胜过我们天然的情感，要胜过我们人际的关系，那个才能够显出来。因为撒母耳呢主要立他做先知，他在这个点上面主说的话他传递出去，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从这个点开始撒母耳他在人面前说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有一个学习，他不随便说话所以圣经上面呢，到了第三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就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呢不随便说自己的话，他说的话都是主的话这个叫做属灵的功用言语呢是准确的，是实在的他不自己加上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情感我自己服侍主，对于为主说话，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不合适的人有一次我跟一位年长的弟兄谈，他说他也是觉得这一方面常常在主面前有很多的亏欠，所以他就请教一个更年长的弟兄，说我们说话呢怎么样能够有学习在讲台上说话怎么样能够有学习。他后来告诉我，那位年长弟兄说，从你自己家里面开始，我们不随便的说话，要说呢要说里面从主那里来的话。所以呢当撒母耳这样起来生活和侍奉的时候，他说呢，从但到别示巴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了这个但呢就是当时以色列最北边的那个支派，那么别示巴呢是最南边的住的支派，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以色列中间神立撒母耳做先知不仅如此他说神又开始在示罗显现，为什么呢？因为神将他的话语启示给撒母耳。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神的话语，我们不要轻看读经聚会，不要觉得我可以领读经聚会，我已经信主五年，这我读过好多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重看，若是我们尊重神的话语，主就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显现。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读经，他的困惑被解开了，有的人呢来在聚会里面，当我们交通神的话语，他心里面的重担被挪去了，有的人疾病得医治了，主在那里显现不仅如此他说撒母耳呢对以色列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应验中文说呢撒母耳把 神的话语传遍以色列地。真的先知哈、啊，是当他传递神话语的时候，那个话语要应验。若是他不应验了，我们说的那个话，那叫什么？那叫假先知，或者冒主的名来说话。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要有一点点的分辨。有的人为着这个爱心好意哈、啊，说主必祝福你。我在年轻的时候服侍，有一次去看望一对弟兄姊妹，他说啊，我的这个儿子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弟兄就说预言，说主啊要使用我的儿子将来怎么样。我说愿主的话应验。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随便说这是主这样说哈，有时候是出于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好意啊，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但是不要说这是预言。如果真是主向我说的话，我把它传递出来，那这个事必须要应验啊！这就是先知撒母耳。我们看见撒母耳他第一个被主用啊，是在先知的功用上。我想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啊。撒母耳呢，在神的面前，在那个时代，他不仅是先知，而且他是祭司；不仅是祭司，而且他是士师。在这三个功用上面，他服侍了神的旨意。若是主许可呢，明天早晨我们再稍微交通一点撒母耳后面两方面。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有一点祷告。我能不能邀请，若是有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我们随着圣灵的感动，有几位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心愿，把我们的祷告献在主的面前。
谢谢你在我们心中许多的光照和提醒，主啊，但愿我们能够渐渐的长大，能够在你自己的面前多多讨你的喜悦，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赤路敞开的，主啊，上一次主啊你对我们说话是什么时候，主啊你知道，主啊，我们有没有顺服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安静的下来聆听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你也知道。主啊，因此我们把自己再次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许多的软弱。主啊，但是我们也认定，主啊，你是一个喜悦向我们说话的神，主啊，是一位喜悦。在我们心里启示你自己儿子的神，因此我们能够再次的放胆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向你要那个能够与你那个面对面交通的那个美好的经历，我们向你要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那个同在里面的那个宝贵和丰富，因此我们继续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心愿，把我们的渴慕，愿意沉迷在你自己的面前，因此我们认定，照着你的怜悯和丰盛荣耀的恩典，必定恢复我们，必定带领我们，我们实在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
是阿门。
天主，主真是感谢你，是吧？你借着童子萨母尔的成长，是吧？你给我们看到，是吧？住在你的殿中，是多么的美好，
是，
是吧？真是萨母尔有一个单纯的心，他不受环境的影响，是吧？他能够单纯的寻求你，是吧？就求你给我们每个人。也有这样的心，保守我们，是吧？不受环境的影响，是吧？让我们能够单一的寻求你的旨意。感谢你，我求你带领看顾每个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是的，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到面前，我们要寻求你。就当寻求你的时候，你要向我们敞开。就当我们对你能够清心吐意的时候，就我们可以想象吃喝带着喜悦，喝的满足。就源于我们有个心意，真是能够讨你的欢喜。主耶稣，真的是求你先恢复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就因为你要复兴我们家中的光景，并且来复兴教会的光景。
是。
主，在这个世代当中。主，我们真是为我们自己的光景悲哀，也为这个教会的世代这个光景，主我们来呼喊，直到向你祈求的时候，求你的手起来做工。主，你是要成全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众人的心意。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就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认罪悔改，许多的地方亏缺了你的荣耀。主耶稣，求你给我们有回头的恩典，为着你荣耀的见证，为着你的心意，说你一个一个再把我们带起来，从家中到教会，你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说我们一个一个被你恢复过来。主耶稣，我们愿意在这末后的时代再找我们全部的人，我们把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你对我们说话，求你都给我们有个能听的耳朵，说听见你的话，我们起来向你回应。说你当日怎么得到沙漠的，愿你看今天不看我们好像已经长大，愿我们都向沙漠向你回转。说听我们的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进来了，这个可能还有明天才进来。我们简单的报告哈，我们这个明天早上是8:15，可能这个。